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两周前我们开始分享一系列信息，这些信息正是这本名为《寻找喜乐小册子》的圣经基础。我们之所以要制作这本小册子，就是因为基督教的福音是一个美妙的好消息。听见和相信这个好消息，真的是一件无比美妙的事。这个好消息是给所有人的。尽管还有人不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它。如果你爱别人，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吧。我们希望这个系列的讲道和这本小册子能够使你更加深刻地理解圣经的真理，也帮助你将真理传递给他人。当然，使用这本小册子传福音并不是分享福音的唯一方法。爱的行动，有功效的话语，才能将神的真理显明出来。但是我们同样也知道，非信徒的信心的产生往往来自于对神坚实深刻的理解。最有创造力的肖像画家总是刻苦学习怎样刻画下巴、鼻子、耳朵，苦练基本技巧。当画家能出乎本能地应用这些基础技巧时，他的创造力便开始挥洒。传道也是这样，因此不要以为我们想让你鹦鹉学舌般地重复我们的话，我们想让你抓住这些真理的精髓，我们希望你能活出福音，然后怀着爱去分享福音。如果你觉得这本小册子有用，就用上它。当你阅读完这本小册子时，你会发现有六条圣经真理是用黑色字体标记的，每一条下方都援引了一句经文，之后是一小段解释，六条真理排列有序，层层递进。两周前我们重点关注了真理一，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世人，参见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为了使福音更清晰易懂，就必须让人知道神的大能、神的伟大、神的旨意。我们将从真理一开始依次展开这六条圣经真理的论述。我们之所以从神的荣耀开始，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神是中心，神是宇宙万物的中心。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说，万物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希伯来书二章十节中说，他为万物所有，为万物所本。人并不是万有的中心，神才是。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条真理，那么我们就会扭曲福音的信息，来满足我们自我中心的欲望和需求。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下周将讲到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福音的第三条真理。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目的是使他自己得着荣耀，我们就无法理解这段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神造世人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世人因罪无法活出被造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又怎么能理解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从神和神的荣耀开始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明白罪的本质。这也是为何现在的人不再深感自己有罪。在世人眼里，罪仅仅会使个人感觉糟糕，并没有干犯神的荣耀。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罪，而非神学的角度。但是我们必须首先认识神和神伟大的旨意，然后才能真正认识罪。第三点，神是他自己的中心。神以自己为中心，而不以人为中心，这个表述非常正确，并且十分重要。许多人觉得，如果神使人成为宇宙中最有价值的存在，他们就乐意承认神的存在。但是正相反，神才是宇宙中最有价值的存在，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是低于神的，正因为神是宇宙的终极价值的所在，所以神以自己为中心是正当适宜的。 我们爱神、仰慕神也是正当事宜的。有人会问，为何神可以追求自己的荣耀，而我们却不可以追求自己的荣耀呢？为何我们的追求是虚空的，而神的追求却是义的？答案是，神的义就是人的义。神是宇宙中的最高价值，他高举自己当然是义。如果我们也能高举宇宙中的最高价值神，我们自然也是义的，两者并没有冲突。义意味着对满有荣耀的完美的存在给予合一的回应，这个存在就是神。因此我们如果想要成为义人，就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神就是义，他也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自己。不然的话，神就会成为一个拜偶像者，他就会将最大的爱给予一个并不拥有最高价值的存在。下星期我们将会讲到人本质中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人不想让神成为神，自己反倒想成为神。让我们来看看周围，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就是，符合圣经的以神为中心的神的形象是多么罕见，而不符合圣经的以人为中心的神的形象却是比比皆是。因此我想强调，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这一点是真理，对神而言这一点是合理的正确的。四，我们存在的目的，明白神造物的目的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这告诉我们人之所以存在是为什么。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某物被造的目的，你就能更好地使用它。如果你知道除草机是用来除草的，而不是用来当排风扇的，你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你的人生也是一样。如果你知道你是为了荣耀神而被造的，你就会拥有更有价值、更幸福的人生。下面，让我们来认识真理二，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为荣耀神而活。显然，真理一和真理二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却是不尽相同的。真理一以神开始，告诉我们神创造人时所赋予的终极意义，而真理二则是从神造人的目的转到了人的责任。让我们来读一下经文和相关的解释。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如果神是为了他的荣耀而创造我们，我们就理应为他的荣耀而活，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为此而被造的。但荣耀神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要爱他、相信他、感谢他、遵从他，这样你就可以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应用圣经经文或你的理性、常识来分享福音。如果一个人不接受某条真理，你就不要在这条真理上与他争论。不要以为规劝人相信基督教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逻辑推理，因为这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思考方式。假设有个人在你分享完真理一后跟你说，我还是不信，我甚至不能相信神的存在，进化论是一切神创造的设计和目的都失去了意义，你该怎么回答呢？你会因为无法说服他接受第一条真理而就此放弃吗？不，你应该说，好的，我理解你为何不同意第一条真理，但你能否听我分享完全部的六条真理？请允许我给你一个更全面的途径，这样你就可以从这六条真理之间的关系做出自己的判断，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分享真理二和真理三。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接触一个观点时，通常不会将所有与之相关的前提分门别类，然后从最基础的开始一个一个进行验证。我们理解一个观点时，通常是这个观点的整体或其中一部分使我们洞察全貌，从而豁然开朗。我们认识一个人时也是如此，往往是按照人的全貌或整体中的某一部分，让我们真正了解这个人。整体或其中某一部分会给我们窥其全貌的灵感，会唤醒我们已有的知识，使我们对曾经感到困惑或纠结的问题有全新的理解。换句话说， 你应该将六条真理作为一个整体传递给另一个人，往往其中的五条会让这个人重新理解另外那一条，或者之后的某一段糟糕的经历会使这个人重新思考这六条真理。如果你将六条真理完整地告诉他人，圣灵自然会运用六条真理或其中某一部分来满足人的缺乏。如果那个人留意这本小册子的话，一旦他需要重新思考信仰，就可以翻阅。所以，永远不要以为你对神的真理的宣告是突然的。神的真理会通过你自然显明出来。接下来我们来解释真理二，即使一个人不接受真理一，你也可以与他分享真理二。神的爱和他让我们荣耀他的命令。真理一告诉我们，神造人是为了让我们反映显明他的荣耀，我们应该像擦亮的镜子向世人反映神的真理，像三棱镜折射阳光那样，用我们的行为和言语展现神之伟大的各个方面，如以弗所书三章十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的记载。我们每个男人、女人、孩子都应该为神的荣耀而活，这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是我们的责任，或者你也可以说这是神的律法。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责任和律法听起来并不令人高兴，反而让人觉得有压力、有负担。听起来神不是很爱我们，他并没有把我们的利益放在心里，也许他只关心他的荣耀，我们对他来说并不是真的很重要，充其量不过是个奴隶为他工作而已。我们必须回应这种疑惑，这并不困难。你可以用一个问题来回应：如果神是完美的、全备的、自足的、无比伟大而满有荣耀的，那么如果他什么都不需要，他造我们也并不是为了满足他的缺乏，那么我们怎样去荣耀神呢？答案是，我们并不是像奴隶一样的为神工作，用这种方式来荣耀他，除非他是软弱的、有缺乏的。我们也不是因被他的大能吓破胆而为他工作，除非他是喜怒无常的、残忍的。既然神是全然自足、全然完美、无比美丽、无限智慧、满有能力的神，你该怎样归荣耀给他呢？你可以分享小册子中的经文，或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比如你想赞美一幅画作的话，你并不用在画上多添一笔，而只需要欣赏它，享受它带给你的愉悦。你用你的爱来表达你对画作的赞美，你还可以尽情地与朋友分享这幅画的优美。再比如，某个人为你做了顿丰盛的晚餐，你怎么样赞美这顿饭呢？你当然不用冲进厨房里带上围裙自己再做点菜，或者再给菜加点佐料，你只需要大快朵颐，心里满足的赞叹，太好吃了。换句话说，赞美一个美妙的事物，使之得荣耀，这并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件美事。而且当你从这个事物中得到喜乐的话，你就显明了它的价值。假如你要赞美一座用新的合金铸成的大桥的坚实，你怎么做呢？你当然不会去找其他的支撑物来加固它，你只需要带着妻儿驾着车行驶在这座桥上，相信这座桥坚固有余而心无担忧，相信这座桥能给你的生命带来保障。所以要赞美大桥的坚实，你并不用想方设法地加固它。使一个伟大的事物得荣耀，并不是一件负担，而是一份平安的喜乐。假设你要赞美某人的慷慨，这个人既富有又慷慨，以爱心和良善待你，尊你为贵宾，你怎么来赞美这个人的品质呢？你当然不用给他回报，这反倒使你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交易。你的回报会让他的慷慨看起来像商品，你们之间只不过是在做买卖而已。要赞美这个人的慷慨和善良，你应该真诚地加倍地感谢他。感谢并不是负担。如果某人送给你一件昂贵无比的礼物，你不应该为要感谢他而忧愁。感谢不是难事，而是喜乐的事。再者，如果你要赞美某个人的智慧，比如你的篮球教练或医生，你该怎么做？ 你并不需要奋力帮他解决问题，而只需要照着他的话去行事。如果你希望别人知道你的篮球教练很有智慧，你只要甘心情愿地照着他的话去练习运球和投篮就行了。如果你希望别人知道你的医生很有智慧，你只要心甘情愿地按照他的处方吃药就行了。换句话说，甘心乐意的顺从就是对一个人智慧的赞美，而这并不是一个负担。约翰福音5:3，你能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神就是爱，这意味着他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我们的时候，同时也是为了我们得着喜乐。这是什么意思？神通过使我们在他里面得满足来使自己得到荣耀。基督教的福音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神，当我们以他为最大的满足时，他就得着最大的荣耀。在分享基督教真理时，真理一是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世人，真理二是每个人都应该为神的荣耀而活。为荣耀神而活并不是负担，反而让我们得自由，很喜乐。爱神便是彰显他的美丽和高尚，在困境中仍然相信他，便是彰显他的大能，满心感谢，便是彰显他的恩慈、慷慨、善良和恩典。遵从他的教诲，便是彰显他的智慧。这一切都是在荣耀他。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并不是负担，也不是什么严酷的律法。这是爱。神之所以是无限的爱，是因为为了让我们得着喜乐，使他自己得着荣耀，他愿意与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基督教真理的美妙开端，其他的一切随之而来。我们下周将会分享真理三和真理四，喜乐的交换和喜乐的失去。